哎，我想到都是主耶稣的，不是我的，所以我就去摸着那边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摸摸不会痛了，心就不会痛，不然我的个性我是很生气的，那么贵的东西给我弄坏了。哎呀，当你知道那个东西不再是你的，你已经奉献给神，并不是说神的东西你就不必爱护，就说人弄坏了你不会生气了，因为再也不是什么都是我的，我的是主的。然后第二件，人到你家里来，住到你家，他说因为他自己的个性啊，他是什么毛巾，自己主人用的东西都是上品，因为在美国有很多很贵的那些啊浴室的用的东西啊，都是有写，有的甚至很装，很特别，把自己的那个 last name 啊，就是你自己，像我姓名就是 Air 啊，他就去绣了一个字哈，那写的真的是很奢侈的。啊，他自己以前吃上等的牛排，东西都用那都特别的。他说，但是呢，自从把家开放，住了很多人以后，他说我跟他用的东西完全一样。你要接待客人就是要这样，跟客人用的是完全一样啊，等于是把最好的跟他分享。第三，你是24小时但暴露在人的面前，那就应该知道怎样行才是合宜的。人最能够暴露自己的缺点的，就是跟人家一起相处的时候，就是住在一起的时候最清楚了。你要看一个人的个性，你就跟他住一起就知道了，最清楚了，住了越久越了解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我们基督徒当你把家开放了，你接待人住的时候啊，他说你是24小时在人面前的，你当知道你当如何行，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，我们都知道。这是他的三个原则。对我来讲，传福音，我因为那一个姊妹，我带她信主的时候，我就带她6个礼拜，每一个礼拜跟她约一天。所以因为那样，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为主传福音一定要付代价，这个代价你一定要付。当我第一次，他第一个礼拜来的时候，我就教他读圣经，然后他回去，我就发现我跟他说，你今天晚上回去要好好开始读圣经，明天早上起来读圣经。结果他没有圣经，我也不能把我这本给他。最后幸好我妈妈去的时候还留下一本小小的，旧很旧很破破的，我就勉为其难把那本圣经借给他。所以我后来我就立刻去买了10本圣经，新的串珠放在我的家，从此预备每一个我带领信主的，我准备就是那个圣经要送人的。我们基督徒为主应该花这个钱，家里预备一些圣经，当人来的时候，你传福音你就把圣经送给他了。这个代价我们要计算，为主要这个钱要舍得花出去。我第一次1986年回到台湾，在台北的宁娘堂门口搭计程车，蔡国山牧师跟我在那边，我要去那个牙科诊所的时候，他找那个团契的主席，他叫了一个计程车，一个女的司机。我一上去，他笑眯眯的，我看他是一个知识分子，我就知道只有差不多5分钟10分钟的车程，我立刻跟他传福音。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哇，这一次回来哦，正好2个很奇妙的见证，我就立刻跟他分享。哦，他一听了，那他说小姐已经到了你要到的地方了。他说不过我要问你怎么祷告，因为我在跟他讲祷告的果效，讲那个传福音是我祷告怎么祷告。他说那怎么祷告，我说这样好了，你现在呢，你再看你要怎么绕，你去绕一圈，我跟你讲怎么祷告，等我讲完了你把我送回来原来这个地方。但是我跟他讲明，绕来绕去这个钱我付，我不要让他觉得说那我付，我绕了你这个汽油我要花的。我跟他讲明，先声明我来付这个钱，你去绕，不然他听不进去的。那我说我教你怎么祷告，等我讲完了你给我送回来就好了，就一点点钱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记得礼拜天去聚会。他说好。我说就去刚才你送我上车的那个教会，宁娘堂前面，我在那边，我说你就到那边好了。他跟我说好。那个女司机姓陈，其实 实我那时候很傻，那时候还不够老练，应该把他的名字记下来，以后跟他保持联系，或是说我应该跟他再做一个祷告。我那时候就少了这一步，因为没有经验。后来有一次，我不是说我到了一个，我来台湾做见证呢，隔年，然后我就要去带孩子要去故宫，在美达楼抽奖。他说11点以前，我去那个买那个车票完，隔壁的在那边有个美达楼买了中餐，他说还有5分才11点，你可以抽奖。那也我就叫我的儿子，他伸手一抓起来10号，他说你中奖了。他说中什么奖？午餐免费，就买了568块，好像没有记错，568块。哇，那一天我们每个人4个人，一个人，我跟两个孩子还有表堂妹，4个人一个人一份午餐。上车从那个地方到故宫搭计程车200-300块钱吧。哎，我就跟那个司机传福音了，跟他传福音了，他听得很高兴，因为我一上车我要他注意听，讨好他，对耶稣有好印象。我说你知道吗，我们今天中午耶稣请客啊，我说我这一份午餐给你吃，我准备不吃了，我就给他吃了，我把那一份午餐送给他了，一份午餐免费的，耶稣请我说耶稣请客，我就跟他传福音。下车到了，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，哇，他说有这么好的神，我哪里不信哦，我说他就信耶稣了，我就给他算数了，他信耶稣了。他说这么好，他怎么不信呢？要付代价的，这还小。我有一年，我那一年我回到台湾，回到美国去，我的表哥打电话给我，我那个表哥当医生，在美国30几年了，他是纽约医院的主任医师，精神科、脑科，他只有一个儿子啊。两个女儿一个儿子，这儿子是淋巴癌末期。那我的表哥，我的表嫂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你为我这个孩子祷告，叫 Richard， 他说你为他祷告，他淋巴癌末期，他自己当医生的啦，他知道什么病啦，淋巴癌是说癌症里面最难医的，对不对？听说淋巴癌末期，他说医生说还有最多2个月的生命。哎呀，我表哥很难过，表嫂很难过，我就立刻决定，我算了一下，我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东飞西跑，不必先生带啊。那时候啊，什么都要搭着先生，去买东西，算钱也说，哎，你付，就跟在他后面。然后呢，上飞机跟我先生说，我们要一起走啊，他两个孩子也要带走。这一算，旅费来来去去，一定要至少我给他算3000块美金呢，1987年呢，3000块美金呢，我就算上我跟神说，他们家5个人。都还没有信主，那时候我给他传福音传不进去，他比我好啊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传，因为我跟我先生常吵架啊，整天就听到我们两个意见不合，一个慢吞吞的，一个快快的，两个人总是意见不合，那一个不太会讲话的，我也不说我伶牙俐嘴了，只是他真的不会讲话啦。那所以呢，所以我5个人，他们家5个人，那时候他需要耶稣了，好了，我给他传福音了，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要喜乐啊。当我吵架没喜乐的时候，他说你信什么耶稣，我比你好啊，我比你有钱，我比你好，我什么都比你好，你那个穷博士有什么了不起，因为你喜乐。等到我遇见了耶稣，开始有了春天，我有很多见证的时候，我告诉他的时候，他羡慕了。等到他的儿子淋巴癌的时候，他找我了，然后我就算，我说主啊，好，这下3000块换5条灵魂，我觉得很贵啊。而我们去的，他的儿子那次得医治了，这见证我不再讲得太长，我记得我讲过是吧？他的儿子得医治了，全家信主了。你知道我这一趟从台湾回到美国，10号回去，我17号的飞机就要到纽约他那里做见证，到21号，到他们那边的教会。3年前我去的时候，他说跟他牧师说，我那个给我们祷告的表妹来了，就跟他传福音了，全家信主了。他前不久跟我说，他哪个姐姐也受洗了，复活节才受洗的。哎呀，现在是一大串的， 就是使你们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。神是分派我们去结果子，要付代价。现在我觉得3000块很便宜，太便宜了。为主付代价，这个是一定要计算的，我们一定要去付这个代价。传福音还要有智慧，真的难怪我才说圣经为什么神说你们要寻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，要稍微精明一点，不要傻不愣登的，要总会稍微要看气候。就是我有一次从台湾从美国要回来，坐在飞机上，在飞机上呢，有一个太太抱着一个小婴孩，她去美国生产，那么孩子才30天，她抱回来。前面她坐在那边紧急门口旁边那边呢，有一个一个先生坐在她旁边，而我的旁边坐着一个先生，所以我就看他抱着孩子，那我就跟我前面那个说，我说我跟你换个位置好不好？我说这样我可以照顾你旁边那个女人，帮他抱着婴孩，我知道不是那么方便。他跟我换，他当然要啊，因为他旁边那边太吵了，他不要啊。我跟他换，换了以后啊，14小时啊，我想时间很长的，不必急，有时候不要太急，什么时候该急，什么时候不该急，我们要有聪明了。我就不急，我算好了，计算好了，因为我知道飞机不会掉下去。14个小时，那我开始上去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他就我说你这个婴孩怎么样啊？他就说他去美国生产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我就开始跟他讲，讲到孩子啊，真的孩子啊，我说那你空中小姐可以给你一个东西，可以给孩子躺在这里的，你可以跟他要一个床。那我说你可以跟他要尿布啊、baby裤啊，他们都会准备的。我说你可以跟他要，因为他都不懂，那我就告诉他，然后他就在讲他孩子老大几岁啊，那么这怎么讲了一大堆啊。我就跟他说我是读儿童教育的，因为他看我讲了一大堆关于孩子，讲得很起劲，我说我读儿童教育的，哇，他更高兴。然后跟他谈，我就开始讲见证了，讲了很多见证，然后我就讲到耶稣身上去了，就讲了很多见证，讲到上帝了。我讲的时候啊，我讲了讲了就说，感谢主，怎么说，讲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一直在讲感谢主。等到出来的时候，我说你有没有行李啊？他说有啊。我说那你等一下，这样好了，你只要负责抱着你这个孩子，其他的我来跟你负责。我说你的东西我来帮你提，行李呢你告诉我哪个我帮你弄出来，这样子那你出去有人接你吗？他说对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他也高高兴兴的，今天遇到了一个天使啊。然后我一路上就伺候他，然后呢，当我们出了机舱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人站在机舱的外面了。他说：“你是不是某某小姐啊？”其实那个人也神经病，他是一个太太抱着孩子，又不是私生子，他怎么叫他小姐呢？他那抱着孩子，他说：“你是某某啊？”我现在还记得他名字，他叫卢文慧，住在台北怀宁街，我连地址都有了。他抱着那个孩子，他出去，那个人见了他，他说你是某某人呢？他说你的先生不能进来，我在这里面做工，所以他叫我来帮你忙。然后你知道这个太太啊，就立刻回头对我说，他说林姊妹啊，真是如同你口口声声所说的感谢主啊。他立刻学我的口气，然后就说你看神就他说感谢主啊，他真的上帝就差人来帮忙啊。他立刻会讲说，你看我14个小时跟他讲那么多感谢主有用的，就出去他就立刻回我一句，他说就如同你口口声声所说的感谢主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一上去我就坐在那里14个小时还可以安静一下，我一看到他我知道他有需要，我就跟前面换了位置。然后呢，我知道有14个小时打包票飞机不会掉下去，因为我已经跟耶稣祷告了。我每次进机舱说，主耶稣啊，你的公主进去了，你跟我同进去，不然我就摔得粉身碎骨了。所以我每次坐在飞机上很安稳的，然后我就帮他忙，我算准了14个小时我可以慢慢来，不是那5分钟我可以快速的，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，轻重缓急要搞清楚。传福音 像我的先生，哇，我跟他结婚十年他才信主啊，不是说他不好，是我不好，因为我以前不三不四的基督徒啊，人家都觉得很奇怪哦，诶，他一出差太太就会来查经班，他一在家太太只有主日崇拜来查经班，从来叫不动。哎呀，他的先生没信主，就是这样，没有信主先拦主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是我自己不要去啊，因为我不三不四的基督徒根本也带不动他，也不想去了。他不在嘛，我无聊嘛，人家带我去我就去了。所以我信主以后我才讲这一句悔改的话。那我的先生，我倒是很急，可是自己不爱主就不知道怎么做。有时候我们急得像热锅烫，像什么，人家像无头苍蝇啊，急得不得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做，就是因为里面没有爱主的心，所以光着急是表面上的着急，没有用啊。你知道啊，有牧师来我就接待到我家，那时候台南的杨文德牧师，圣教会的牧师到我家来住一个礼拜，每天晚上跟他坐在灯光底下谈谈谈，后来那个牧师投降了，他来跟我说，他说啊，结婚姊妹啊，不要变了。他说，他问我，你们为什么都叫天父不叫天母？说我的先生问他，他说，哎呀，我有时候不要花时间变，为他祷告，他总有一天他要走到神面前的。你知道吗？台南民族路有一家棺材店，一年365天，每天24小时放一个歌，总有一天等到你。那这个，我的先生每一次跟牧师都是很会变的，他也不是故意要变，他就是呢，他有问题问他，但是他问题很奇怪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把王守仁弟兄介绍到我们那个教会的退休会，那王守仁牧师的弟弟王景仁弟兄是我们团契的弟兄，跟我家住得很近。啊，王守仁牧师很聪明。他就来跟我，我不是说以前牧师不聪明哈，时候没有到。哎，他王守仁弟兄就，因为他自己是个神学博士，哎，他那一天我们团契的弟兄都在聚餐，他就把我先生吃完饭大家在聊天，他就把他带到房间里面去，跟他谈，跟他做学制祷告，说他愿意出来，他就跟我说，林弟兄信主了，学制已经信主了，他清楚知道他要信的耶稣是谁。他很清楚，你知道他一做这个宣告啊，我眼泪掉下来，哇，感谢主啊！他后来那个王守仁偷偷跟我说，他说你知道吗？像他这种大博士头脑的人啊，这种大头脑的人啊，很要面子的，有时候不能在公开的场面一直强迫他，要他这样。他说带他到房间里面去，先让他节制的再讲。他就这样把我先生带信主了，啊，他一决志我就宣告了，我就到处打电话跟牧师说我们家这个先生信主了，然后杨牧师是说你要不要受洗，他说好，就把他带去受洗。有时候是有方法的，有时候是放长线，有时候是放短线，就是这样子。传福音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求神给我们百般的智慧，把人引到神面前。今天早上我讲的教会增长的秘诀是爱跟顺服权柄，除非你对人有爱心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做福音的使者。今天早上我讲到顺服权柄了，所以今天晚上不讲这些，我讲到爱，对人有爱心，教会要对人有爱心，否则很难，教会很难增长。我有一次旧金山的教会请我去讲传福音，那我就等一下，刚才讲到传福音的方法，我还要讲到有一个就是十字架的责罚。你们可以买那本长胜兵法的经历，有一本书叫长胜兵法的经历，里面有写这个作者，我亲自跟他一起吃在饭桌上吃饭，我不认识他，在一个牧者的聚会里面，都是牧师，他从加拿大来，那天我是去做服务的，陈牧师叫我去帮忙的，我吃饭一个人坐在那里，他就端着饭来坐到了旁边，我不跟他讲话，他还不跟我讲话， 他就拿着一个餐巾纸，就开始折起来了，就撕的在桌子上，他就摆，有十字架有永生，没有十字架是死亡，他就摆来给我看。结果他上课的时候，哇，那一堂爆满，因为分堂聚会嘛，下午的专题分堂聚会，那爆满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进那个房子，我是坐在门口，像那个陈传道坐的那样，坐在门口那边听的。那神就说注意听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结果我学来了，礼拜天我就在教会的成人主会所就分享了。我们那个牧师说，那个有一个牧师，他说，那天我也在那边上课的啊，可是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方法？你要把它学过来，然后他就叫我在主会学里面就教。后这次我到新加坡，忽然间圣灵就感动我说，你要跟邝牧师讲。我就去跟邝牧师说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有件事要跟你分享。他说好。可是隔天一大早，圣灵感动我说，先去祷告动力站祷告，找那个正庙真牧师祷告。我一进去他还没有来，我就找了另外一位郭区牧祷告。那我跟他讲说十字架的折法很好传福音呢。他一听，他里面有个感动，然后他就说，你教教我们教会的这两位姊妹，我叫两个人来，这两个很会学东西，你就教他好了，不要讲什么，就教他怎么折就好了。我就教他，这个郑妙珍牧师一进来就看到他们在折东西，他立刻圣灵就有给他感动，他就说，刚才林姊妹来教，他立刻到大堂。那一天呢，我是在听那个邝牧师的分组，我是听他在专门对牧师讲的。其实不是我要去那边，是他们的报名处的人自己说，林姊妹你去听邝牧师讲，他给我分派的。那我就去那边，我还在等着邝牧师要进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进来了，我就过去了。那个郑妙珍牧师就跟我说，你等等，我们先为他祷告。他说，林姊妹，我就是为这事来的。他说，我刚才一进去看人家在折的时候，学得很起劲，大家很高兴的时候，他说圣灵已经给我很清楚，我专程从那边过来就是要告诉邝牧师，等一下林姊妹要告诉你什么事，你要给他时间。好了，那一堂聚会完了，邝牧师说提早十分钟结束，要给我时间，什么时间都没有给我，还慢了。然后他说中午要跟人家去吃饭，我急得不得了，我说主啊，不是我的错，是你的仆人不给我时间，不是我。他我说他很忙，那一天已经最后一天的中午了，那下午聚会大家就散了，我也知道他不会有时间的。哎呀，我说怎么办？神说你要尽力，不然的话你回美国去，我要再让你搭飞机来再为这件事情。哇，我说这下惨了。那中午了，我说邝牧师你要给我讲，他说啊，我中午跟某某人约好了，跟那个香港队的约好了吃饭。他也没有跟我说了，他一向在那边吃那个中餐的，那边有个中餐馆，他在那边吃的。好了，那一天我就很泄气了，我说主啊，你都看见了，不是我的错。结果呢，我们另外有一位爱心的董事跟我一起去的那个 Daniel， 他就说，林姊妹走吧，我们去吃饭呢。结果我们两个就吃，本来是在附近的地方吃中国菜，后来他说今天我们选一个别地方好了，我们去吃美达诺，吃吃西餐。我说啊，那就到美达诺去好了。他说好吧，我们去吃美达诺，就两个人走，就往另外一个方向。我从来在新加坡还没有吃过美达诺呢。然后就在那边去，我就先看到了那个 Daniel， 不是那个 Dennis， 看到那个 Dennis。那我想，麦当劳还要比较远呢、啊，我走了脚好累啊。我说那就就近吧，在这边吃吧。哎呀，我们一进那个 Dennis 的那个饭店啊，一进去啊，我就看到邝牧师坐在那里，跟一大堆人坐在那里。我说，哎呀，这么奇妙啊！他已经比我早先十几分钟已经在里面坐了。我也没有看到他往哪个方向走，我不知道，我只能说是圣灵真的神带了很清楚。诗篇七十八篇七十二节，于是他用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诗篇七十八篇七十二节嘛。那时候啊，我进去我就看到邝牧师坐在那里，我就很高兴了。我坐下来，神就说你要面向着外面，我就跟那经理说我们两个换个位置，我是坐里面，他向外面，那邝牧师他们坐那边跟香港那一对。那我就过去跟他说，邝牧师等一下， 你要进去讲道之前给我一下时间，一点点时间就好。我说五分钟也可以。结果他，我吃完了，我就要注意看他什么时候起来。结果他起来了，他就往外走了。哎，我说主啊，完蛋了。哎，他已经到外面了，他突然想一想，一个又走进来了，走进来就走来到我的那个餐桌那边。我说邝牧师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就来跟他讲。讲完了以后呢，我就立刻，神都已经给我预备好了，预备一张空白纸张。我知道他会学的，一张空白纸张，然后一张已经折好的东西，我动作很快的，我就折了，然后我就告诉他，拍给他看，他看了，他开始眼睛瞪很大，他说哦，我说，他说给我个纸张，我就给他织好的，已经预备好那个纸张给他，他就教我怎么折，他就折，重复用盲背，他就单排，排好了回家。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他呢，那天晚上就最后一天的最后，那个牧师们的分享，那个转型教会那个分享呢，那天晚上他回到家，我晚上跟他约好打电话。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我正在这里在学怎么折，我在这里学，我在想应该来怎么跟教会来，想看用什么方法来分享，这样子。”我这个见证啊，有一次我在飞机上了飞机，那一天没有什么人，哎，我在飞机上呢，旁边都位置都空的嘞，可是我偏偏旁边坐了两个美国人。一个美国人，一个中国人，两个人坐在那里，就是我们三个人一排满的，那其他都是空着的。啊，我心里在想，这样三个人挤这个位置，普通舱挤了三个人很不舒服的物。我在想说，我得要找个什么位置。旁边那个中国人就说，这个美国人早先就已经到前面那个找个空位坐。那中国人就说，他就跟我说啊，等一下飞机起飞了以后，我到那边坐，这样你就松动一点，这样。他跟我讲英文啊，当他起来的时候，当飞机起飞了，他起来的时候，他走过去，他看到我在看那个一本书，我那本书叫《祈祷出来的能力》，藤敬辉牧师翻的，我随时带在身边的，里面有20篇，每天看一篇，我就带在身边。他看到我看了中文书，他就说：“你是中国人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那他会讲中文，我也知道他也是中国人。好了，他就走过去，就到了前面那一排了。我说主啊，不对的，他不是外国人的，他是中国人的。那我要跟他传福音呢、啊。我说主啊，你把他叫回来啊。那结果呢？不久啊，他又折回来了，他的公事包包还放在那里，我以为他拿东西啊，他就进来就坐下去就不动了，就坐在那里了。然后我就把那个吃饭的那个桌子那个翻下来，我就开始折，然后我就排给他看。我说有十字架，有永生，我在排。他就笑一笑，他想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老套。然后呢，当我给他把十字架拿掉，我说没有十字架是死亡的时候，他眼睛这么大，他这样，赶快告诉我这是为什么。我那个桌子咚咚咚咚咚咚的一直响，你赶快告诉我这是为什么。我想到没有十字架是死亡的时候，他怕了。然后呢，他是加州大学七狗分校的经济系的系主任。他说那一个美国人是我们的副校长，我们两个去台湾开会。哇，那天我钓了两条大鱼。你知道有一我回到台湾，那时候台南圣教会换了一位牧师，陈牧师到我家来，我一回来他就跟我说，林姊妹，明天下午4点钟你跟我去传福音了。我说主啊，我这一次回来是为了我爸爸，要爸爸受洗啊，我跟神祷告说爸爸接受主了，要他受洗啊。